障碍树的过程。所以那天开始我们不是罪人，所以不要忘记，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以赛亚书为什么讲到罪，很清楚，一直讲到罪，讲到罪，讲到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以色列本来就是罪人，不过是神特别的分别他们，他们才成为神的选民，成为圣洁的族类。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在观念上，我们一定要明白清楚，可以。所以这样的话呢，还是很明白、很明白的，就是从十三章呢到二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说，世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呢，都犯了。那么在二十四章开始总括了，这个二十四章就等于罗马书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讲了全地受审判。这里不只讲到祭司，讲到选民他们所住的地，那是全地来受审。所以二十四章就等于一个宣判，现在全地呢都落在神的审判下。所以第二十一节，二十四章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那就是堕落的天使，在地上必惩罚在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拘在牢狱中，并要在囚在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那么这些故事，尤其我们读到启示录，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但是呢，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一直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外邦人犯罪，所以呢，特别到二十四章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当然就需要救主。那么讲到救主的时候呢，特别是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五章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的盼望不在现在，他虽然今天受审判，但有一天的荣耀的日子要来到，那个就是他们蒙恩的日子，那个就是他们遇见救主的日子。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荣耀在将来，在最后的时候。所以他们一直等到这个世界快到尽头了，时间快到尽头了，那么他们的救主就来到了。这是有讲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那给我们看见说，这对于他们来讲，将来呢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千禧年要来到。等到千禧年来到了，你看见神又把他们召回来了，然后到那天呢，最后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三十五章的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所以很清楚的，这就给我们看到就给我们看见了，可能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连沙漠都能够开花，也就像玫瑰开花，这是今天不可能的。现在沙漠带来就是死亡，到那一天你看见说，不只是到处蒙了救恩，蒙了救赎，而且到处都有生命，沙漠就代表死亡，那个时候到处都是生命。所以当你读到三十五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人救恩所带给人的有多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三十五章，很快的看一下。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反射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 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旱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不遇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于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这个情形就是万物复兴的情形，万物复兴的情形。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知道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来了，但现在不是，现在你看在沙漠居然呢也能够开花。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是特别讲到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知道告诉我那一天呢，以色列的盼望就在将来，那个时候弥赛亚呢要来，要回来，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这个光景呢就是弥赛亚书所说的情形。所以这个特别是指作对于以色列来说的，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感觉不是那么敏锐，感觉不是那么清楚，因为我们到底不是以色列人。不过等一等呢，我想我稍微的再做一点简单的解释。好了，那既然讲到外邦人犯罪，讲到以色列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那当然需要一位救主。所以你看整个以赛亚书啊，前面39章，那不知不觉在很多地方就讲到弥赛亚要来，讲到人类的救主要来到。但是呢很稀奇，那因为呢一面是讲到什么，一面是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他们是神的选民，从那个角度给我们看见弥赛亚救主是怎样一位。但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就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罪人来说，那么弥赛亚又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你就知道讲到有这些，讲到有犹太人他们怎样失去代表性，他们怎样是个罪人，然后从头顶到脚尖他们都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但是我们的主却应许他们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好了，那么这样就应许说一定有一位救主要来到。但是他们等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末日。所以第二章就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那么这句话我们今天就不大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样，今天摩利亚山就是神的殿所在那个山是低于橄榄山，所以它不可能高于万里，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呢，神一定在这地上做了一些事。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末日的时候，那么整个有个大的地震，因为地球板块的移动，所以你看这个圣殿山本来是低于橄榄山的，结果因为板块的移动呢，它居然高于橄榄山，所以是高举过于万里。所以可见呢，你看见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这个地很有关系，明白吗？一面是要震动这块地，但另一面呢，你看沙漠要开花的，所以你觉得到时候万物一定要复兴，谁把万物复兴带来呢？当然是救主，对不对？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所等候的救主呢，是叫万物复兴的那位主。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的的确确神曾经把一块地赐给他们，那块地是什么呢？那就是迦南美地，就流奶与蜜之地。神是用那块地来代表全国全世界这块地。这个地自从堕落犯罪以后就长出荆棘蒺藜来，所以现在呢神有另外一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来代表 如果这个地不堕落的话，应该要有的亲戚。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很熟悉的，只要这个迦南地出了什么事，就证明说神他的的确确管教的时候，很自然就来到了以色列人的手面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大，我们只对我们自己罪人的光景有感觉，我们对这块地感觉不重要，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感觉不重要，但犹太人就不是，明白吗？所以讲到沙漠开花，这个当然跟环保有关，跟环境有关系。那么对以色列来讲没有错，因为当时呢，神的的确确是用神所赐给以色列那块迦南美地来代表全地已经堕落的那块地。那么然后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那先是这个地要震动，然后先是你看见说这个不光地震动了，天也震动了，那结果你看见神的同在，圣殿的山的耶和华殿的山呢，要高举超过过一万里，然后万民呢都要流归这山。你再读下去呢，你就看见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家，也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这个主当然指的是自己说的教训，我们要行他的路，他的路当然是神的路。可是呢，另一面来看，这个日子来到就是弥赛亚日来到，弥赛亚来到，这位弥赛亚很明显就是神自己。可是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还是不清楚。慢慢慢慢的，等到他的光越来越亮了，然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位救主呢是怎样的，怎样的一位救主。然后你看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第四章都是讲到将来。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说当这个一直到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了鸟比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在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所以这证明说弥赛亚来了。如果弥赛亚不来的话，他怎么会把污秽除净呢？他怎么会把血杀人的血除净呢？等等等等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所以很清楚，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一定什么，一定有一个救主要来到。所以二三四都根据第一章的，因为第一章有应许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所以喉如丹炎，必白如羊毛。不过那个救恩来到，一定是末日，一定要等到时间的尽头，那么所有的将来就所有的荣耀。都等着在将来，所有的盼望，所有的救赎都在将来。所以这个是当我们读到犹太人的时候要记得，对他们来讲，讲到救主，讲到救恩，他们都以为是最后，都是以为到了时间的尽头。那么第五章是很重要的一章，我想稍微要说一下，就是说第五章呢，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啊，这里讲到葡萄园。那么这个葡萄园呢，很清楚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第二节，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只忘了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说那个园主啊，栽种葡萄园的园主就是神自己。所以你看他把石头捡去，然后栽上上等的葡萄，又上面又盖了守望塔，这个、楼呢应该就是塔。那么然后又找出压酒池，那么他的指望呢就是结好葡萄，反而结了野葡萄。 所以这就代表神是何等的失望，你看见吗？本来呢，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代表人类如果没有堕落的光景。所以神所指望的当然是好葡萄，而且呢，没有说神栽种的是上等的葡萄树，所以果然呢，把以色列人把它分别出来。好。